那今天早上先给你们吃舔舔嘴，我们有那个哈曼耳朵的 cookie 哈。那刚刚有人还问我说，为什么叫哈曼的耳朵？我想可能有些人第一堂课没有听到哈，就是说在犹太人过普尔节的时候，他们会互相馈送礼物哈，然后有所谓的宴席。那么在普尔节的时候呢，他们是为了要庆祝这一个哈曼本来要杀害犹太人这个计谋被破坏哈。那哈曼当时他的计谋里面是要准备把犹太人要挂在木架上的，但是最后呢反过来，我们看到神做了翻转的工作，所以是他自己被挂在木架上。那因为他被挂在木架上，换句话说，就是说哈曼他的官职哈也就没有了。那后来是莫迪改取代了他的官职。那因此呢，犹太人为了要庆祝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哈曼的这个官职好像做官的人头上都有个帽子嘛，对不对？所以这帽子就拿下来，就好像他的耳朵就被削掉了一样哈。所以 为了庆祝，他们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cookie。所以他每次在吃这个 cookie 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嘘声哈，表示什么？这哈曼下去了，然后有个欢呼的声，是来庆祝莫迪改在他们中间所成就的工作。好，那感谢神。我去 order 这个 cookie 是从纽约，因为我想在这边是买不到这个 cookie 的，这只有在什么犹太人当中才买得到哈。对，基本上普尔节的期间是一定会有，但我平常我不知道有没有，所以我就去纽约去订购了这个 cookie。那它 很来的是整箱嘛，所以我自己要做这个包装工人啦，所以把它包装起来哈，这样比较漂亮一点嘛，对不对？拿手上感觉不一样哈，所以看三种口味，它一共三种口味，所以就呀也不是很贵，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那只有在我们班上才有，别的地方就没吃不到了。所以你们跟我一样都是有福的人，感谢神。好，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雅各书哈，雅各书，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来认识你的计划。主，我们也在你的话语里面，真是能够看见我们可以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成为你的器皿。主啊，我们求主，你今天早上再透过雅各书来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有一颗渴慕你的心，愿意来到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愿意进入内室与你相交。主，我们也求你透过雅各书也来恢复我们我们当中，让我们夫妻中间的关系可以重新的被恢复，我们单身的弟兄姊妹也能够找到他们的良人与佳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是在这5个礼拜当中，我们会一起来看雅各书。今天我们要看雅各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其实，在圣经里面哈，一共只有2卷书，是这2卷书上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一卷就是我们刚刚上完的以斯帖记，它完全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可是我们却从以斯帖记里面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神的工作。那另外一卷书呢，就是雅各书。雅各书里面也完全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呢，很奇妙的，我们可以从雅各书里面能够感受到，或者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在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会慢慢再来分享。那雅各书呢，我们从雅各书的第一章 第一节里面就看到这一句话语，他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好像在这一句话里面就把这个整个的雅歌书把它点出来，让我们知道这个雅歌它的作者是所罗门是这卷书的作者。当然也有很多的很多的解经学家就是会怀疑会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定论，说到底这卷书是不是所罗门所写的。但是我想我们从圣经上的话语我们可以看见雅歌书里面讲到这是所罗门的歌，好，而且是歌中的雅歌，换句话说是歌中最美的诗歌，那被称为是歌中的歌。那因此呢，在整个我们读雅歌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说这是一个好像一首歌在那里唱的哈。那在犹太人当中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一共有五卷书哈，被称为五卷轴。那么在犹太人的节期里面，他们都会用这五卷书，或者说五卷的诗歌，在节期的时候来诵读的，来吟唱的啊。有人这边唱，就有人跟的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么一共有哪五卷呢？我们就看到我讲义上有特别提到哈，他们在节期的时候来吟唱的。来诵读的。那么犹太人的节期，我们大家都很都可以记得的。他们一共有三个大的节期，第一个就是什么节呢？逾越节，好，第二个大的节期是五旬节，第三个大的节期是祝棚节。那么除了这三个节期以外，再加上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普尔节，好，神的拯救在外邦之地，神仍然看顾他的子民，所以我们看见还有普尔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节期。好，就是赎罪日，是在赎罪日的时候，是犹太人一年一次，好，他们在他们献祭，他们赎罪。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赎罪日，是7月10号的时候。那么因此呢，在这五卷书里面，在节期时候他们来诵读来吟唱的第一个为首的就是雅歌书。那雅歌书他们是在什么节期里面来吟唱的呢？是在逾越节，好，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唱这一首的诗歌。那路德记呢，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来唱的。那以斯帖记我刚刚提到说是普尔节，好，那我们也看到耶利米哀歌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节期的日子来算，耶利米哀歌就是赎罪日的时候所诵读所吟唱的。那么还有就是传道书，好，那传道书的时候是他们在祝棚节的时候所来唱的。那我希望今年哈，今年我们在那个10月份的时候，我会带一个团去以色列。那今年的10月份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刚好就是以色列人的祝棚节。好，那我希望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能够录一下拉比所唱的诗歌，下次放给你们听哈，就是他们怎么样来吟唱这些，在节期的时候怎么样来诵读这些诗句。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雅歌其实在圣经里面，虽然它没有提到神的这一个字，但是在圣经里面雅歌书算是一卷很重要的一卷书哈。那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哇，读这个雅歌书好像觉得挺不属灵的哈，因为在上面既没提到神，也没提到救恩，也没提到好像我们一般觉得感觉上一些很属灵的专有名词。但是我们读雅歌书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却是什么？讲到很多的爱情，而且他讲得非常的露骨。这个爱情不只是嘴巴上所讲的，身体上面的雅歌书里面讲到爱情是讲到非常的多，讲到这种爱的一个关系。那么因此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哇，这卷书怎么会放在圣经里面？但是呢，我们从犹太人自己他在节期里诵读这卷书的时候，是因为犹太人他们也认为在一个夫妻的关系上面，他们 从这个夫妻的关系上面能够看见这样子一个比喻，好像神对选民的一个爱好在其中。所以我们看见这卷书是放在这个圣经的里面。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从雅各书里面看见这一个良人与佳偶，看见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爱情。我们也可以从雅各书里面来学习要如何建立我们的家园，或者说要建立这一个葡萄。那么从雅各书里面看到这种相爱的关系，对犹太人来讲是显明出来神对选民以色列人的一个爱，但是呢，对我们属主的儿女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却可以从雅各书里面从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一种相爱的关系里面来看见基督与心腹、基督与教会中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一个雅各书里面呢，我们刚才提到说雅各书是所罗门的歌，是所罗门所写的，或者说里面是提到这个所罗门王跟他的妻子苏拉密女之间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哈。那当我们思想到所罗门的时候，我想不但在这里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这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我们也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四章哈。列王记上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四章里面对所罗门的一个一个宣誓是怎样的一个宣誓。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四章，我们要先看到列王记上第四章第29节跟30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然后我们再跳到第32节，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所罗门他的智慧好像海沙不可测量。圣经里面特别跟我们提到所罗门是大概是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其实我们思想到所罗门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当所罗门刚开始做王的时候，神在那里问所罗门说，你要求什么？所罗门说什么？我什么都不需要求，我只求一件事情是什么？求你给我智慧，能够管理你所给我的这些的百姓。所以神就以所罗门的所求的触摸到神的心意，所以神非常的喜悦。神不但给他了智慧，神也给他什么财富也给了他哈。那神给他的，他没求的，神都给了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在神的面前是在他做王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蒙神所悦纳的。那我们仔细思想所罗门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所罗门当他被生下来的时候哈，所罗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名字呢？耶底迪亚哈，就是什么呢？被神所爱的哈。所以所罗门他另外一个名字是耶底迪亚，是被神所爱的。那所罗门呢，我们也都知道他是大卫的一个是大卫的后代哈，是大卫的儿子，也是继承王位的。那么当然所罗门的母亲哈，所罗门的母亲是谁啊？考考大家。对，是拔示巴哈，拔示巴。其实大卫跟拔示巴因为犯罪的时候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怎么样就死了，对不对？死了以后，这个是什么？是他母亲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哈，所罗门。但是他在神的面前被神所喜悦。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在思想到所罗门的时候哈，我们就想到其实所罗门呢，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哈，所罗门后来他在晚年的时候，或者说他在后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所罗门有非常多的什么妻妾 妃，那个叫什么嫔妃啊啊，嫔妃是非常的多哈。那么起码在这一个雅歌书里面哈，我们就已经看见，我们一同来先看到雅歌书第六章。雅歌书第六章里面，这个时候给我们记载的第八节啊，雅歌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他有60个王后，有80个妃嫔啊，并有无数的童女。但是呢，在列王记啊，历代志都跟我们提到，所罗门的妃嫔一共有多少？3000哈，有3000妃嫔。那么，但是呢，在整本圣经里面，唯一提到所罗门妻子的是只有什么地方看得见呢？其他的你都没看到名字嘛，啊，只有什么雅歌书里面看见。有的时候我在想哈，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哈，这些做帝王的、做君王的哈，他们的婚姻里面哈，大概很多都不是，怎么讲，都是有很多政治因素的哈。那在他们的婚姻里面，好像有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事情。那这个跟我们中国，中国也很像哈。我们古代里面的帝王啊，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帝王，我们都看到后宫什么妃嫔哈，是非常的多。但是呢，真正你所真正怎么讲，你心里所爱的，能够跟你谈心的，能够成为你朋友的，可能并不多见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个所罗门王，虽然妃嫔那么多，但是呢，一个最能够触摸到他心的一个女子是谁呢？就是我们雅歌书里面所讲的苏拉密女啊。那么苏拉密女跟所罗门，我们来看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所罗门是一个君王，在所罗门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他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牧羊人啊。有时候我们觉得牧羊人跟君王好像那个身份地位差距很大，可是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在圣经里面的，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牧羊人都是很重要的。亚伯拉罕是不是牧羊人？是。雅各是不是牧羊人？是。以撒是不是牧羊人？是啊。大卫原来也是什么？也是牧羊人。好，那么我们今天想到说，牧羊人照顾群羊，这个牧羊人我们看到是何等的重要。而且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些的牧人，好，大卫就成为什么君王，好，所罗门也是君王。那我们就想到说，其实从牧人的身上，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牧人，他也是什么？他也是我们的君王。好，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到，讲到所罗门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不但是一个王，他是一个牧人。那么在雅歌书里面也称所罗门，他称为是良人。好，在婚姻里面他被称为是良人，他是在他妻子的眼中，他是一个良人，就是最什么最好的嘛啊 ，the best half 哈，那最好的那一半。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整本雅各书里面我们所看见的。那么这个苏拉密女呢，我们在看的时候，苏拉密女呢可以说是一个田园的一个女孩哈，是田园女。那如果我们从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她因日头晒黑哈，所以她什么？她常常在外面，在田园里面工作。那你从雅各书里面我们也能够看见他在院子里面啊种花呀，种果树啊，好，等等。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田园家的一个女孩。那么苏拉密女呢，她在这个雅各书第六章里面哈，我们也看见她是她家里面的一个独生的女儿哈。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第9节哈。当时这个所罗门看见她的时候就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她母亲独生的哈，所以她是一个独生的女儿。那么 那我们也可以从雅各书里面也看见他也是被称为是佳偶。那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很雅各书里面，我们虽然没有提到神，可我们可以从雅各书里面可以看见，或者说我们可以体会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良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良人。其实在每一卷的圣经里面，每一卷的书卷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 character， 耶稣基督的角色。比方说以斯帖记，以斯帖记里面我们所看到耶稣基督是什么，我有没有讲过这个我忘记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是莫迪改，是莫迪改，是那一个可以代求的，是那一个在国家危急的时候祷告代求的那一位。那么在雅各书里面我们所看见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良人。那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特别看到基督与心腹中间的一个关系。其实在雅各书里面我们也多次提到心腹，心腹，所以我们看见基督与心腹中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可以说到雅各书里面的基督就是他是我们的良人。那么在雅各书里面有几个词是不住的来出现的。那第一个词句就是良人，我们不但讲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良人，在整个雅各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苏拉密女，她在那里称她的丈夫，称所罗门王就是他的良人。如果你仔细的去数一数看一看，有27次提到良人，在雅各书里面。那么第二个呢，良人就有什么，就有佳偶。那佳偶呢，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有9次提到佳偶。那么还有呢，雅各书里面提到葡萄园，提到葡萄园提到葡萄园有6次之多。好，那当我们思想到葡萄园的时候，我想在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葡萄园，我们都可以知道葡萄园有几方面的意思。好，那么葡萄园最多葡萄园的一个比喻，或者讲到葡萄园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犹太人在神的心中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葡萄园，就是那棵葡萄树。所以我们看到葡萄园葡萄树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也是什么，另外一个方面的一个预表或者是一个比喻，是讲到犹太人，是讲到以色列人。好，那么葡萄园呢，我们也可以讲到说，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葡萄园的时候，这都是讲到需要去建造一个家园，所以讲到要建立葡萄园。好，所以我们也看到家园的建造也用到这个葡萄园。好，那雅各书里面呢还有我们讲到很多关于这个佳偶良人之间的爱情。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讲到爱情这个字，这么透明露骨的这个爱情的这个字呢，也有10次之多。好，那么这个雅各书里面还有一个词一个名字也是常常出现的，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殿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是一个皇宫的所在的地方，也是当时的大卫所罗门所建殿的，还有他们所建的王宫都在耶路撒冷，这是也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代表。好，耶路撒冷。那还有在雅各书里面还有一个字，虽然只出现2次，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内室。好，那我们看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第一章第4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好，所以我们看到内室是一个与王相属的地方，是一个亲近的地方，是在这个内室里面是一个内室里面是一个彼此在这个内室里面结合的一个地方，连结的一个地方。好，所以这是在雅各书里面我们所看见的许多的 重要的一些的字。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里面呢，一共可以说有六首的诗歌，好，有六首的诗歌。那这每一首的诗歌呢，我在讲义上已经把它分段落，把它弄分段出来。好，这六首诗歌啊。这六首诗歌呢，第一首诗歌哈，OK， 我要讲一下这六首诗歌哈。我们来看这六首诗歌的时候，都发现它非常的特别，因为这六首诗歌里面，基本上雅各书是以女性哈，是以女人，是以这个佳偶的心声，或者佳偶的诉说，佳偶的唱诗歌哈，来。占了大部分，所以这几乎每一首诗歌的第一句跟最后一句都是这一个心腹，都是这一个佳偶所唱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么第一首诗歌里面呢，是第一章的第二节啊开始到第二章的第七节。那我们就把第一句跟最后一句我们来念一下好吗？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来，请。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哈，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己想到我们去参加一个婚礼哈，其实在这第一首诗歌里面，就是讲到一个婚礼的景象。好，在婚礼的时候啊，比方说在我们的教会，你要去参加一个婚礼的时候，有一些的宾客已经坐在位置上面了，可是在外面有谁呢？外面有新娘，还有什么？还有伴娘，他们都在什么？等候要进场。所以等候要进场的时候呢，我想在心里面，这个做新娘的人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期待，也有很多的什么，有很多的想法，带着很欢愉的心情在外面等候。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这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就可以好像可以想象到说，在一个婚礼的当中，今天这个宫廷里面要有个婚礼的时候，这个苏拉密女，这一个心腹，她在门口等待的时候，她就从心里面有一个愿望，她说什么？愿她用口与我亲嘴，这表示什么？一个亲密的关系啊！你知道婚礼上面有一个大家最鼓掌的是什么？就说哦，你现在对新郎说，你现在可以怎么样亲吻新娘了啊？那是一个好像非常欢愉的一个时刻。哎，我提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讲了今年一月份的时候，1月2号还是3号，我们教会有个婚礼哈，那天在婚礼上面的时候呢，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一次我们的那个婚礼里面的那一对年轻人，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哈，当牧师在那里宣告说你现在可以亲吻新娘的时候，那我忘记是荧幕上还是什么，他们就 announce 出来哈。这一对结婚的新人啊，他们是第一次接吻，呵呵，他们在交往整个过程里面 no kiss， 所以他们是在两个人都保守他们自己，要在婚礼上面的时候献出自己的初吻，也是在婚礼上面。哇，那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婚礼里面是一个很高潮的地方，所以当那一天那个牧者在那里宣布说你现在可以亲吻新娘的时候，哇，他们两个 so happy 啊不止亲了一次，亲了两次啊所以那天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跟他们一起的喜悦，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哈。那我就想着说，我们现在年轻人或者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爱情上面，在婚姻的里面在我们的情操上面好像能够保守自己像这样子的人实在是不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两个人在神面前一个立约的一个心态。那我还记得这一对年轻人，我曾经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也访问过他们，他在2年前在我广播节目里面的时候就已经跟我说他们是 在神面前立约，也彼此立约，哈，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在整个交往的过程里面以圣洁为主，哈，所以他们一定要把最宝贵的留在他们的婚礼。哎，我非常的感动，所以今年年初参加他们婚礼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我也想到说，真的在婚姻里面对婚姻的一个尊重，哈，对爱情的一个尊重，实在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就好像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婚姻人人都当怎么样，都当尊重。好，那因此呢，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在这第一首的诗歌里面，我们就思想到这个新娘在这个宫廷的门口，她在那里要准备自己，预备自己要进入这个婚礼的时候，在她的心里面，她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好。里面有一个期待，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爱情比酒，比这种泛滥的感情是更美的。好，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然后在这里特别也提到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好，那我们先看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分享。好，所以我们看到他第一首的这个诗歌里面是从这个女性的一个角度，从这个佳偶，从这个心腹里面，整个雅各书里面几乎每一个诗歌的开始跟结尾都是这个女的来唱的啊。有时候也觉得说这个苏拉密女还蛮大方的，她把自己的心声都表露无遗，非常的大方。好，那第一首歌的最后一节是一句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第七节，好，我们也一同来念，请。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们看见在这个爱情里面，苏拉密女在这里，她也特别对自己，对当时跟着她一起要进宫的这些童女宫女们说什么呢？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换句话说，在一个感情，在一个爱情的里面，不要惊动。哎，我记得香港有个歌星哈，叫做什么哈？高浩镇哈，他曾经写过一个歌，就是不要惊动爱情哈。那后来香港有个很有名的，除了高浩镇以外，还有个女歌星叫做 Sammy 哈，她也唱这首诗歌，不要惊动爱情。那我觉得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哈，我们甚至在我们已婚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能够不要惊动爱情，等他自己情愿。好，等一下我们再更多的来分享。好，我们再看第二首。第二首的歌呢，在第二章的第八节，就是接下去，第八节也是这个苏拉密女这个心腹所先提唱的。好，第八节我们一同来念，来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串山越岭而来。他再一次提到哦，听啊，这是我良人的声音在那里吟唱。好，好，那我们看到在第二首诗歌的最后一句呢，就跟刚才我们所读的是一样的，是在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五节的地方。好，我们再一次来念一次，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第二次他在这个歌唱里面，他表达了他自己的一个心声，不要惊动爱情。好，好，我们再看第三首歌。好，第三首歌就是第三章第六节的第一开始。好，第三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他在那里提出了一个提问，好，这样子的人到底是谁呢？好，好，我们再看第三首诗歌的最后一句，好，就是第五章的第一节，来， 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哦，这一句话就不是心腹讲的，这一句是谁讲的？是新郎讲的。他特别讲到我妹子，我心腹。好，好，那我们再看，第四首诗。好，第四首诗呢，就是第五章的第二节开始。好，我们也念一下第五章的第二节，请。深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好，这再一次回到什么？这是心腹的一个一个吟唱。好，好，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的最后一节，我们也一起来看。好，是雅各书第六章第三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好，好，那我们再看第几首？第五首歌。好，第五首歌的第一句，我们一同来念。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这是谁讲的？不是新娘，这是新郎所在那里的一个吟唱。好，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一段的第五首诗歌的最后一句。好，是我们一起来看，是雅各书第八章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念，请。耶路撒冷的女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第几次出现这句诗？第三次出现这句诗。好，所以这是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再看第六首诗歌。好，第六首诗歌的第一句就是第八章的第五节，我们也来念一下，请。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那我们再看这首诗歌的最后一节。好，就是第八章十四节，我们也一同来念一下。来，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好，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把这六首诗歌的第一句跟最后一句我们都读一下，那大家听一下刚才我们在读的过程里面就发现只有两句是谁的？是新郎的，其他都是什么？都是新娘的。所以雅各书里面，我们可以说从女性的角度，从女子，从这个佳偶里面来吟唱的比较占大多数。好，这是雅各书里面的一个特色。好，那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今天早上我们就来看他的第一首的歌。好，第一首的歌。那我们来看第一首的歌的时候呢，在这里就给我们特别提到这一首歌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刚才我提到是一个宫廷里面，好，是一个皇宫里面的一个婚礼。那么在这个婚礼里面，我们可以说在雅各书里面讲到的是爱情，讲到的是那种爱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知道爱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在爱里面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呢，当这个新娘在那里提到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吸引，吸引这一个女的，这一个心腹在那里有一个期待，有一个等候，她在那里等候爱情，她在那里等候一个亲密的关系，她在那里等候一个亲嘴，等候一个亲吻。好，这是一个爱对他里面的一个吸引。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在这个爱的吸引里面，他也提到，他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那我们就看在这个爱的吸引里面，他听见这个所罗门王的名字，他就感觉到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馨香之气啊。散发出来哈，那么讲到这个馨香之气散发出来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众童女都爱你，众童女都爱你哦。我们就想要说，当时哈，我也绝对相信，当时呢跟着这个苏拉密女要一起进宫的人，一定非常羡慕她，羡慕她能够成为王的王妃，可以成为这一个王的妻子，一定心里面有非常多的喜悦。那我们也想到说，在这里提到说，你的名如同香膏倒出来的香膏。那我们思想到香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个香膏里面，香膏是一定有怎么样，有香气发出来的啊，如同倒出来的香膏。那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新约里面哈，我们提到这个倒出来的香膏是在什么时候有提到这个香膏被倒出来？有什么时候提到香膏倒出来？我想有好几个地方哈，最主要的有两个地方提到这个香膏倒出来的地方。一个呢是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当主耶稣哈跟这些税吏跟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有罪的女人就带着她的香膏去到那一个耶稣吃饭的地方。这个女人呢，她不敢从耶稣的前面，因为她知道自己是什么有罪的女人，而且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大家也都觉得这个女人是有罪的，她的名字好像就叫做什么有罪的女人啊。那么这个有罪的女人呢，她因为爱的缘故啊，她爱这个耶稣，她爱这个主的一个缘故，她就什么倒出了她的香膏，用她的头发啊，那个跟这个香膏去怎么样？去膏抹，去抹耶稣的脚，表示什么？一个爱哈，他一个爱里面愿意这样子做。虽然很多人都在那个时候就说，哇，你看看这个女人所做的哈，好像他们很不屑一顾这个女人所做的。可是主耶稣说什么？爱多赦免也多，爱多赦免也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在爱的里面，这个香膏倒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引申的思想到，在这个爱里面，这个主的名要被高举，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再思想到哈，还有呢，讲到这个香膏被倒出来的时候，就是圣经上讲到主耶稣怎么样，快要被钉十字架以前哈，那其实那个时候，那一个有一个女人带着什么香膏哈，要去膏抹耶稣，她不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但是因为爱的缘故，她就什么打碎了他的玉瓶啊，把这个香膏倒出来，把这个香膏去膏抹他所爱的耶稣。那当时也有很多人在那里议论纷纷，可是主耶稣却说了一句话，说普天下都要纪念这个女人在她身上所做的事情，阿们，这个香气就发出来。所以我们也相信，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一个香气真的就是发出来。好，所以主的名是我们所爱的。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当你每一次提到耶稣的名的时候，你真的从心里面感觉到这个名所带来的香气，这个名所带来的膏抹，这个名字里面所带出来的能力是多么的浩大。那我记得有一些的诗歌里面都提到，我提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觉得甘甜，我提到主的名字的时候，就要在我的口中默念，在我们的口中就是不住的要来颂赞主的名。我真的感受到说，神的名是我们极其乐意常常来颂赞的。我们要来高举神的名，我们要真是想到神的名的时候，就知道香膏里面的能力是要来断开一切沉重的轭。哈利路亚！当我们今天奉主的名来祷告的时候，从我们的口中来呼喊主名的时候，是大有能力的。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在呼求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最后一句都是说什么？奉主的名来祷告。 祷，奉耶稣的名来祷告。所以这个主的名好像祷出来的香膏，我们也愿意他的名在我们的口中被诵念，好，常常来提到主的名。那么在这个爱里面的一个吸引，就第四节讲到，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我们看到说，愿你吸引我，不是我，不是只有我来快跑跟随，是什么？我们有一个群体啊，在爱的吸引里面，不只是一个人的，是什么？有一个群体的，一个群体的能力，我们都愿意来快跑的跟随主。我就想要常常，我真的相信。当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爱神的心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的影响力，在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对主的那个爱，被主所吸引的那个力量，其实可以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都愿意什么？快跑的来跟随主。那不是一个人来跟随，乃是一起的来跟随主。所以在这爱的心意里面是要来跟随的，而且圣经上说是快跑的来跟随，不是慢慢的，不是在后面的。大家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在讲以斯帖记，特别也讲到亚玛利人，亚玛利人这个仇敌，他通常来攻击都是攻击哪些人呢？在后面的啊，软弱的，在后面什么跟不上的，不是那种快跑的人啊，快跑的人他也打不了。当然打那些软弱在外面拖拖拉拉的啊，懈怠的那些人。那因此呢，我们看见说神的爱对我们吸引，是我们要什么？快跑的来跟随，阿们，好，快跑的来跟随主。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也看见，好，那么在这个爱的吸引里面，不但是快跑的来跟随，好，他们也在那里有一个有一个赞美的心，有一个称赞的灵，好，来称赞这个爱情。那么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这个爱的心理吸引里面特别也提到，好，第四节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就带我进了内室。跟随的人很多，但是这一个苏拉密女被王带入到了内室。内室是什么？一个与王相交的地方。这个内室也可以今天我们来讲，是一个我们与主相交的地方，是一个最亲密的关系。这个内室也是可以说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一个内室是表明我们跟主在一起的地方，是一个祷告的地方。这个内室里面是一个聆听神话语的地方，这一个内室是与神亲密交通的一个地方。也可以说这一个真正的一个内室，也就是我们旧约里面好像我们所提到的那个至圣所一样，我们在内室里面与神来相交，好像在那个内室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就只有我们与我们的主。好，这是一个内室。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在这个爱的里面，王就带领他进入了内室。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思想，其实在一个婚姻的里面，在一个婚姻里面，我们仔细想想，这个进入内室就表示什么呢？洞房花烛夜开始了嘛，就在婚礼里面，你一个婚礼礼程的时候，最后最高峰的地方就是要什么？进入内室。进入内室就表示什么？婚姻要开始了，这个婚姻要开始了。所以呢，我们在这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婚姻的开始，进入内室，就要开始一个婚姻的一个生活。那么在这个要开始这个婚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这第五节里面讲到，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好，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好，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讲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好，我们看见当她进入内室的时候，这一个苏拉密女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她的认知是什么呢？黑。好，黑，哎呀，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很高兴。那昨天还有人跟我说，他说，哎，刘师母啊， 你的女儿好像皮肤很白，像牧师啊。那我下句我就说，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脸很黑啊？其实我自己从小我就是脸就是就是比较黑的哈。我以前也讲过说啊，有一次呢，我们教会有一些做那个美容的姐妹哈。那有一次就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她刘师母啊，她说你的脸哦太黑了哈，她说你在台上的时候呢不好看哈。他说："不如你来我这里呢，让我帮你做一下脸，让你的脸比较亮丽一点哈，这样子照起来啊，会比较好看。"还有一次呢，我在台上不晓得干什么，分享完了，我一下台就有两个姐妹冲到我面前来跟我说："师母，你大应该涂涂口红哈。"他说："不然你的脸实在是太黑了，不好看哈。"所以呢，我就发现说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黑的人哈。那可是呢，我很喜欢读雅各书，因为每一次一读雅各书呢，讲到这一句哈，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哎呀，我就觉得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啊。可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想到，其实这个苏拉密女，她在这里哈，她对她自己有一个认知，就是她是。黑是一个事实，黑是一个实在的事情，是一个实际的事情。他说："我虽然黑，但下一句话说什么？却是秀美，哈，却是秀美。"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两个层次。第一个，他对自己的认知，按照我的本相，按照原来的我，我是一个很黑的人，哈。可是呢，他有另外一个恩典，他能够看见什么？我虽然黑，可是我却是什么？是秀美的。那么，因此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两件事情，哈。他讲到黑跟秀美的时候，他说如同什么？击打的帐篷，击打是什么呢？我们思想到击打的帐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创世纪，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25章。创世纪第25章的时候就提到基达，哈，提到基达，基达是谁呢？他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哈。那创世纪25章的第13节。就提到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等等等等这些人。好，其实圣经上提到基达是提到过很多次。那么，因此呢，我们知道基达呢可以说是以实玛利的后代。那么以实玛利，我们也都知道，以实玛利当年住在哪里呢？住在帐篷，以实玛当然也犹太人也住在帐篷哈，但是以实玛利的人呢，他们的先祖以实玛利他们是等于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是住在阿拉伯的半岛。那么因此呢，他们在阿拉伯的这个半岛，在阿拉伯的这个沙漠这一带的地方哈，他们所住的帐篷，或者说他们所支搭的帐篷哈，都是用什么呢？是用黑的山羊毛，黑山羊的毛所盖的哈，所以是什么？是非常的黑哈。所以这个苏拉密女在那里提到，她说我虽然黑，就好像如同什么击打的帐篷是黑山羊毛，是像那么黑，而且是这么的粗哈，羊毛山羊毛是这么的粗，是这么的黑哈，是这样子的情况。那么但是呢，他又提到说哈，又好像什么所罗门的幔子哈，秀美。所罗门的幔子是什么？皇宫里面幔子是什么？幔子的就是里面。却是什么秀美的。那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苏拉密女的身上，从她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黑是事实，黑是本相哈。但是呢，她从这个黑的里面，她却要称自己是什么，却是看见自己是秀美的。所以秀美就是一个恩典哈。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本相。那本相里面，像我也是很黑哈。在本相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相，但是呢，我们可以从神的眼光去看见我们那一个秀美的地方，去看见我们在神眼中的那一个 那个恩典的地方哈，我以前也提到过说，其实我自己个人哈，我在小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去上了一个，我在上课。那么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啊，就给我们做实验。那个时候做实验呢，就要测量一下这个厚度哈。他就叫我们每个人拔一根头发下来，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拔了一根头发下来，所以就用那个头发去量量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厚度多少哈。结果一拔下来呢，哎呀，没有想到我大概是我们班上哈头发最粗的那一位哈，别人的头发。把测量起来都只有0.6，最多到0.8。我的头发测量起来是1.2，哈，所以是别人的 double，非常的粗哈。当时呢，我的那个老师呢就讲了一句话哈，他说：“哦，你一定是脾气不好哈。”哦，你知道吗？当他说了这句话以后，我就自己认定什么，我的脾气不好哈，我就自认我的脾气不好。所以呢，在我的个性里面，或者说在我整个以前那个成长的背景跟环境里面呢，我就会常常有一个怎么讲自责的心哈，我就觉得大概我脾气不大好，什么什么。那以前呢，我婆婆哈，那个时候那个我婆婆有时候讲话时候或者称赞的时候，那我婆婆看到我妹妹就说，看我妹妹就说哎呀，你的脾气很好。我说糟糕，我婆婆大概是嫌我的脾气不好。你知道，在很多的认知里面，就会对自己有很多不大好的一个评价。那一直到后来，我就发现说呢，其实今天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从你的本相里面来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可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哈。我的头发粗没有办法改变，可是我们的心态可以被改变哈。我也许别人以为你的头发粗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脾气不好，可是我就发现，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后来我真的发现，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什么？有主的温柔的样式。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真的，我常常用这样的事情放在我心里去思想、来提醒的时候，我真的要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有谦卑的形象，让能够有温柔的心情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什么？这如果我今天不在基督里面，我大概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品格或者特质可以表明出来。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阿门。好，所以感谢神。那这些年来，我想现在来讲哦，应该不是太多人会说师母很脾气不好吧？哈，我想你们看我的时候，应该会感觉到说我还不算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哈。那我要说这是什么？我要从神的里面来看自己，我要从神的里面来学习哈。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对自己会有一个认知，我们会有一个认识，我们也可以在神的爱中被调整、被改变过来。这个苏拉密女在那里说：“我虽然黑，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却怎么样？却是秀美。”哈利路亚。所以呢，她不但她在这里说我是秀美的时候，她还提了一件事情。好，她说：“不要因着什么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哈，他说：“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苏拉密尼，他不但是自己很黑，他还怎么样呢？在过去的年日里面，他是怎么样？常常被轻看的，好，被轻看。他被谁轻看呢？还不是别人呢？是什么？自己家里面的人。好，这也就让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庭。我不知道你在家里面，你们家里面有几个兄弟姐妹，可是可能有一些人哈，如果你有这种情况，可能下两个礼拜要赶快去上一下这个精力神营会啊。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说，我们在我们很多的从小长大的一个环境里面，如果家里面兄弟姐妹又有不止一个有两个以上的哈，常常我们的父母会把我们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不是跟别人，自己家里面就会有比较哈。比方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妹妹哈，那 那个我在家里面每一个人都说我比较笨哈，说我妹妹比较聪明，哎，不是在外面哦，是在自己家里面啊哈，每次都说哎呀，都觉得我比较笨一点哈，那所以我从小就是被被家族里面家里人都觉得我是一个笨小孩，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笨孩子啊，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很笨的。那我以前呢就把笨呢哈，跟这个就跟什么单纯哈，把它连结在一起哈。我所以呢，只要有人说这个梅蕾很单纯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说我很笨。你看，就是你知道，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别人的想法、别人的说法、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就把它变成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评价。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况。那我再讲举一个例子哈，小的时候呢，在我的家里面，我妹妹个子啊是瘦瘦高高的，那我呢就是矮矮短短的哈，这样子。所以我在初中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一个团契里面，就有一次有个弟兄就说哈，他说你的妹妹就像油条一样哈，他说你就像馒头哈。所以呢，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就会有这种好像看起来是被轻看的情况哈。那甚至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许有很多的认定，比方我们是一个因为我是姐妹哈，我就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一个女性来讲，我们就常常会觉得自己可能不如我们的其他的兄弟姐妹哈，特别什么我们在中国人的社会环境里面又有比较是重男轻女的哈，在过去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不如不如哥哥，不如弟弟，不如妹妹，不如其他的人哈，所以我们什么里面好像就有一种被轻看的一种态度。那么这一个苏拉密女就在这里说到，我很佩服她，她在这里说哈，对她的兄弟们说，你们不要因为我在日头晒黑，你们就轻看我。我们看见这个苏拉密女，她在这个爱的里面，她在这个所罗门王要把她接入这个内室的里面，她开始可以在爱中什么，她来肯定她自己，她能够在这个爱中里面能够看见她自己的有价值的地方，他不要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他不要受到他家族的影响，不要受到他娘家的影响，不要受到他原生家庭的影响。他说不要轻看我，不要轻看我，不要因为这些的因素就轻看了我，也不要向我发怒。那我们在这里我们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哈。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诗篇第四十五篇哈。诗篇第四十五篇的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经文。其实诗篇第四十五篇我们可以把它回家以后，请你把这一整章的都可以来读哈，可以一面读一面再来思想雅歌书第一章，这两个都可以连结在一起来看的哈。我们一起看一下四十五篇的第十节，我们先看这一节经文哈，我们一同来念，请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我们看到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么一句话，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什么？你的名和你的父家，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换句话说，当这个苏拉密女她进入这个婚姻以后，进入内室这个婚姻开始的时候，应该要学习一件事情，不要受你的父家，不要受你娘家的影响，不要受你父家与娘家的影响。那么那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在这里特别当她在这里说到，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下句话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当他进入这个婚姻，进入到这个内室里面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开始呢？要建立自己葡萄园的时候，要看守自己葡萄园的时候。那么可是这经文里面说呢， 他的兄弟、他的家人、他的族群，哈，他的娘家，也可以说他的他的父家，哈，什么让他去看守葡萄园？可是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在这里说，哈，我们当我们进入一个婚姻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学习什么？建立自己的葡萄园，看守自己的葡萄园。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娘家就不管了，我夫家就不管了，而是说我们在心态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开始什么？建立自己的葡萄园。阿们，哈利路亚。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好，那今天我要特别对姐妹来讲，我要想说，我要对姐妹说啊，当我们进入婚姻以后，我们一定要开始学习建立自己的葡萄园。或许你说，哎呀，我现在已经六七十岁，都要做 grandma 了，都要做 grandpa 了，但是我要说，我们还有儿女，对不对？好，我们要学习，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捆绑他们的人，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什么，建立自己的葡萄园。我其实在我们虽然我们在中国人里面，我们有好像似乎有这个重男轻女的这样子关系，所以有很多的年轻人哈，以前我在带单身牧区的时候，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最怕一件事情哈，就是什么呢？就是跟婆婆一起住哈。那个时候啊，还有很多人啊，就要用圣经上创世纪里面说哈，要怎么样与妻子啊联合，要与什么？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哎呀，我们就鼓掌，年轻的就鼓掌，那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这样子。那因此呢，我们常常也觉得说，常常我们做姐妹的都觉得是我们的丈夫没有剪断脐带，所以跟母亲的关系呢太好了，所以我们什么跟婆媳总是常常会有问题。可是今天我要说现在呢，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其实不见得是丈夫是你的先生没有剪断脐带，可能那个问题是在你是在我们姐妹的身上。你知道我们现在看到人家生一个女儿，就说哎，还是生女儿好哈。为什么？女儿贴心啊，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女儿贴心啊。然后呢等到以后哇，我们觉得女儿就是自己人哈，那总觉得女儿比较贴心。可是我要说，太多的时候，我们做姐妹的，我们也没剪断脐带。你不要说你的先生，你自己也没剪断脐带。结了婚以后，天天往娘家跑。往娘家吃饭，坐月子的时候就是希望妈妈来帮你坐月子，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我们也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守自己的葡萄园，我们没有建立自己的葡萄园。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呢，有一个有一个亲戚，他是一个男孩子，因为他小的时候他们家里父母的婚姻不好，后来父母离婚，所以呢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对这个母亲是有很多的期待，那么所以当他在交往过程的时候呢，他看到他的那个女朋友跟娘家的就是跟父母，尤其跟母亲的关系这么好，他就非常的羡慕。那么因此呢，后来他娶了那个姐妹娶了那个女孩子结婚。那个女孩子家里面没有儿子全部都是女儿，一共有四个女儿。所以结婚以后啊，他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呢，他们就是在娘家吃饭的，每一天下班回家都是往娘家吃饭。那后来就发生大概结婚差不多十年之后，还不到十年，后来就离婚。哇，大家都非常惊讶，为什么离婚呢？因为呢，这个男孩子说，他说他结婚以后，他以前最羡慕他的太太跟娘家的一个关系，但是等他结婚以后，他发现每一顿饭都是在娘家吃，然后呢他们所有的事情，这个太太呢都跑到娘家里面去寻求帮助，去寻求安慰，去什么样，他就觉得自己没有一个 自己的家庭的一个生活，所以差不多将近十年以后呢，他们就分开了，他受不了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原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反而到那个时候十年以后，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他的压力，他是要挣脱这样子一个情况。我今天要说这样子的状况呢，也许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但是我真的要在这里提醒我们做姐妹的，当我们进入婚姻以后，我们要学习什么？看守自己的葡萄园，我们要学习来脱离我们娘家的捆绑，我们娘家的压力，我们原生家庭的压力。阿们，好，我要求主特别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这里说，我们需要来看守自己的葡萄园。那我们当来看守这个自己葡萄园的时候呢，好，我们来再一次回到这个雅各书里面，我们来看见，当我们在这个婚礼要开始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婚姻里面的两个主角，就是这个新郎跟新妇中间的一个关系。好，这个新郎跟新妇这个中间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彼此都对彼此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称赞，一个赞美。好，我就想要在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婚姻里面，你就会看见那个新郎跟新娘在立誓的时候，在讲誓言的时候，哎，每个人都说了一段话，对不对？好，当然有些是说什么我愿意这一生爱你呀、等等的哈，但是也有些人是自己讲了一段话语。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个良人跟佳偶，他们都对彼此有一个看重哈，都有一个看重。可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说哈，这一段话语实在是讲的实在太美了，这个良人跟佳偶中间的一个对谈哈。那我们稍微先来看一下这个女的啊，这个佳偶在称赞她良人的时候，她就在这里提到哈，她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就发出了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我们看见这一个女的，当她在婚姻的里面，我相信我要说，不只是在婚礼的那一天她要说这样子一句话，今天我要说，当我们在婚姻久了以后，我们仍然要让这样子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好，来建立我们的葡萄园。他说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拿达香膏发出香味。好，我们想到这个拿达香膏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这个拿达香膏是很香的，过去的女人她们要储存几乎是她一辈子的嫁妆才能储存一个拿达的香膏就像新约里面就讲到我们讲到那个去膏抹耶稣的时候，讲到那个香膏就是什么，就是拿达香膏，这是一辈子，这是付代价的，这是花心力的所储存的香膏。好，他说我的拿达香膏就发出香味，换句话说，他愿意把他储存的最宝贝的、最好的、最有香气的什么献上给他的丈夫啊，给他的丈夫。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女人这个新娘在那里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好，墨药呢？墨药是挂那个时候以前的他们是一个墨药是放在挂在胸前的，好像一坐席的时候一怎么样，是这个墨药这个香味就可以发出来，藏在这个怀中的哈。我们仔细思想一下，上次我们提到的以斯帖记里面，我们也知道说以斯帖呢，他要去见王的时候，用六个月的时间，用什么？用香料来抹身，墨药在他身上有没有发出香气？那么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他今天是什么？不但他自己身上有个药，他说他把他的良人摆在他的身上，放在他的里面，好像在他的怀中有一袋墨药。换句话说，在他的心里，他是常常纪念他的良人。阿们，好，纪念良人。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做姐妹的，你要常常将你的良人，将你的丈夫放在你的怀中，纪念他。不是在婚姻，不是在婚礼的那一天，而是在什么？十年了。 20年了，30年了，你还能不能够把它放在你的怀中，觉得是什么？是一个墨药，是一个香气，不是一个臭气啊！不是一想到它气得不得了哈，就想奔出去哈。是什么？你想到它的时候，你感觉到说它是你的墨药，它是你放常常放在怀中的。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常常让我们把我们的姐妹，把你的丈夫放在你的怀中，来思念他，来想到他的时候啊，觉得说哇，就是有馨香能够出来哈，有墨药的香气可以出来，不是在那里咒骂他哈，想到他你就觉得哇，真是臭气冲天哈，而是想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是宝贵的。我要讲这样上个礼拜以前。我在做广播节目的时候，就我们教会就有一位姐妹哈，那我那天在跟她分享的时候，因为她的先生前阵子就是有这个癌症，所以在这个癌症的整个过程里面，这个治疗的过程里面啊，我就跟这位姊妹有一些对话。那她就跟我说，她说因为她先生癌症的关系呢，他们现在哈，她照顾她的先生1天24小时哈，就是说每一天都他们生活在一些时间是非常的长期，几乎是24小时。然后他就跟我说哈，他说我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我现在突然我现在才发现，他说我不想用新人，觉得我的先生是新造的人，用新人来说，他说因为我发现我的先生原来就有那些好的特质，只是我过去很多东西蒙蔽了，看不见了。现在呢，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先生怎么这么好啊，他想到他先生就心里就喜乐，想到他先生的时候心里就觉得甘甜哈。所以我就请他说，那我们在广播节目里面来分享一个重新认识我的丈夫哈。所以你们可以去听一下我在广播节目里面有分享。那我那天在跟他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哈。我就想到说，太多的时候我们在婚姻的初期里面彼此的相爱，可是呢时间久了以后呢，好像很多的关系上面就有很多的环境等等的就遮住了，好像让我们的心里面已经开始起了一些的变化，我们不再觉得我们的另一半，我的家偶，我的良人是 the best 哈，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起了很多的变化。所以今天我们真是要求神同心帮助我们做恢复的工作，让我们在建立我们的葡萄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良人是一袋墨药，姐妹们，看你的良人是你的墨药，你常摆在你的什么怀中，怀中就表示什么？你在心里常常纪念他，常常来纪念他，常常来关心他，常常来为他祷告，常常来祝福他。我觉得这是一点我们姐妹们特别需要来学习的。我们也在看到这一个苏拉密女，当她看到她先生的时候啊，她在那里说哈，她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哈是什么呢？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汁的味道，觉得甘甜。弟兄姊妹，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个佳偶，她以她的丈夫为她的苹果树。她说我在她的苹果树的荫下吃这个果汁啊，尝这个果汁的滋味，觉得甘甜。换句话说，这一个女人，她愿意在丈夫的遮盖底下，苹果树有树荫嘛，她说我坐在这个苹果树下来吃这个果汁，我感觉到香甜，我感觉到甘甜。弟兄姊妹，特别是姐妹们，在你的婚姻里面，你愿不愿意在丈夫的遮盖底下？虽然现在这一个时代，我们女人越来越强，女强人多得很啊，可是呢，我们做一个女强人的人，或者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愿不愿意在丈夫的遮盖底下？如果你的丈夫不如你强，好，如果你的丈夫像拿巴一样，好，或者你的丈夫真的你觉得各方面你觉得他也不信主，也没办法做你属灵的头，可是弟兄姊妹，尤其是姐妹们，你愿不愿意在你的丈夫的遮盖底下，而且是欢欢喜喜的 在他的遮盖底下。我觉得这是一些的学习的功课，我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丈夫的遮盖底下。时间不够，我还想讲一个见证。在丈夫的遮盖底下，太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好像就不太愿意在丈夫的遮盖底下。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完这个就下个礼拜见了。我记得我自己那个，你们都知道我初中就想做师母嘛，有没有人不知道的？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很期待我能做师母，所以呢等到我正式做师母的时候，我欢喜快乐，我觉得 my dream come true。 那有一次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呢，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就有人出了一个题目，就是说你这一生中有哪些是你没有做过的，你可以尝试去做的。我那天一想，我做过师母没做过牧师，所以呢我就想说做牧师吧。可是你知道人脑就是这样，你如果，所以我们的口很重要。我那天一讲呢说做牧师以后，我就从那一天开始天天就在想我应该被安利牧师，就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就从里面出来了。好了，后来呢我们又请了那个韩国的赵庸基师母来我们教会分享，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么这个赵师母就在饭桌上突然问了一句话，他说你有没有被安利牧师啊，他就问我。我当时就说还没有。他转过来就跟我先生说，你为什么不把他安利牧师啊？那我先生说这有什么不同吗？他说牧师跟师母不一样。哇，那天在桌子上他就一直讲，最后呢我先生没办法了，就说如果你要替他安利牧师的话我不反对。那么就那邵师母就说那你要到韩国来。所以就从那一天开始呢，我就发现说，当我心里面这样子想的时候讲的时候呢，哇，这件事情好像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在这个那天我就觉得我就开始我就发现说呢，我非常想要被安利牧师，你知道吗？心里就非常，那我们教会也有一些长职跟我说，他说刘师母，我们现在很多分堂的师母都被安利牧师，我们母堂的师母怎么还没有被安利牧师啊？应该要安利牧师越讲你知道我心里面就越加的膨胀起来，我真的就开始这样。后来我就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有一阵子我就觉得我里面好像非常的不开心那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神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你不是从初中就想做师母吗？我说对。神说我不是都让你做师母了吗？我说对。然后接下去神说，那你还要求什么？你知道在那一天里面，我真是在神的面前忏悔哭了。我跟神说我感谢你，你让我从小的心愿可以完成。我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有一个发现，我发现其实是在我的里面我开始有一点什么不愿意在我丈夫的遮盖之下，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愿意在他的遮盖之下，我觉得我也不错，我也可以讲道，我也可以服侍也很多人说刘师母你讲道也讲得相当不错也有很多人对你有很多的称赞，就慢慢什么就自我膨胀了。自我膨胀的时候就开始我就发现说，有的时候我不太愿意在我丈夫的遮盖之下。所以那一天我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感谢你我能够成为一个师母。就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不再想我要做牧师了，我发现在遮盖之下多好啊我要出去干什么我就可以赖着我先生说，你非要为我祷告不可他不祷告都不行，因为他要成为我的遮盖那然后我也觉得我轻松很多，很多东西我不用自己好像觉得担子很重我有先生的一个遮盖。所以姐妹们，我今天要在这里说，我要求主帮助我们在婚姻的里面要欢欢喜喜的 在苹果树的荫下，愿意被丈夫来遮盖，这是有福的。我就想到 Cindy Jacobs， 她每一次来我们教会分享的时候，她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她做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她不是故意的，是非常自然的。她每一次在她讲到之前，她一定邀请她的先生到台上来说几句话，然后为她祷告。哈利路亚，我觉得那不是要做给人看的。如果要做给人看，不会那么自然。那是什么？那是真实的一个经历。我这一点我对我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所以今天我也愿意在这里鼓励我们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在欢欢喜喜的在你丈夫的遮盖之下。阿们，哈利路亚。好，今天我们的讲义上下礼拜再分享其他的哈，那有一些讨论跟作业就请大家回去思想好吗？那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透过雅各书再来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愿意进入内室。哦，主啊，求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更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特别今天要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姊妹，愿意以我们的良人为我们以待末药，常摆在我们的怀中，我们也愿意在欢欢喜喜在苹果树下能够有遮盖。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来思想，也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成为佳偶。哦，主啊，成为一个摸着你心、摸着丈夫心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